接下来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好，我们从第十三节开始，然后读到第八章的十七节。十三节我们读到第八章的十七节。好，
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的。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律死，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上帝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够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欢喜。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我们住在你们的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的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在，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那么呢，前面我们讲的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是借着信，借着信呢，来在当中能够被称为义，所以第五章就讲因信称义。 那么因信称义，第一章讲我们是因信得生，所以称义的意思，称义的意思呢，不可以只是说你在神的审判当中，上帝判你没有罪，那只有一小部分的，这个是一个事实，对不对？但这个事实呢，还不是保罗在写罗马书的主要重点，知道吗？没有错，称义是我们的罪都得赦免了，上帝称你是义人，对，但上帝称你是义人呢，下一个这个义人，你要能够活出义人的生命，那你活出义人的生命，不是因为你有本事活，而是因着信，你就可以活出义人的生命，这个叫因信得生。义人的生命呢，在神面前，义人的生命不是单单说我看重是非，我选择公义，我在上帝面前就可以活出义人不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耶稣就不需要复活，知道吧？耶稣的复活，第四章最后一节，耶稣为交给人为我们的过犯复活，叫我们称义，对不对？所以这里呢，这里复活叫我们称义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可以活出义的生命，这个才叫做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就是前面第一章讲的，第一章讲，我们不是讲义人必因信得生吗？得生的意思就是你就可以活出义的生命来，但这个活出义的生命，你必须，我们必须怎样？我们如果要活出义的生命，那我们就怎样？保守自己在信里面，知道吧？所以上帝才告诉哈巴谷，你要一直持守在信里面，你才因信怎样？得生。所以第五章就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样因信得生？你的信是什么？信就是让你怎么信，就是让恩典借着义在你身上作王。恩典要借着你的信在你身上叫你作王，知道吧？所以第五章的最后一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罪作王叫人死，这是我们已经经历的生命。我们已经经历的生命就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罪作王，对不对？所以在许多的事上都叫我们死，不是最后的死哦。那么那同样的，义人的生命怎么生？就是恩典要借着义作王叫我们生，那个生就是永生，那个生就是永生。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什么？不死。所以基督徒不要把永生当作是将来的永活，知道吧？不要说我到上帝那边才有永生，不是这样的，不是，是你现在你因着信你就活在什么？永生里，这样可以了解吗？因为义在你身上作王，你不断经历上帝的恩典，知道吗？你说现在感觉有限，那是必然的，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是必朽坏的，所以我们的身体还在这个必朽坏的拘束里面，我们还没有得荣耀的形体，知道吧？好，那么呢，第六章就告诉我们这个信是什么，这个信呢怎么样保守我们在活在恩典底下。那么这个信就是要让我们可以向罪死向神活，知道吗？你的信要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活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样的信？那我们讲过的，信的开端是知道，知道什么？知道耶稣做过的事，知道神说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一定是从这个知道来，但这个知道一定是本于神的话， 跟耶稣做过的，这样了解哈。能说的不算数，能做的也不算。好，我们的知道，这是我们的信的开端，是本于主，本于神，主的话，本于这个，本于呢，主说的，主做的。好，那么知道以后呢，接下来是什么？第二个，既然知道了，我们就归入于他。哦，就是你知道的，你就要产生一个信，就信必与他同活，知道吗？哦，这个就是第二个，就是你要认同。哦，这些话是给你的，这些所做的是归你的，这叫认同。哦，认同。第三个，这个认同带出来的一个内心里面的思维或者整个心思看法的改变，就是你这时候你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什么？活的。最后你会有行动，回应的行动，对不对？你就不容罪在你身上作王，你会让神的话，神的意在你身上作王，这样了解吗？那后面这一段也是，换个方式讲，你不容罪在你身上作王呢，就是你从罪的权势底下得释放。那你让义作王，就是你成为一个神的仆人。然后呢圣灵可以在你心中运行，那个你就不断经历永生，知道吗？你不断经历永生，你也结出那个成圣的果子来。所以这个就是永生。好，那么第七章告诉我们，那么呢，第七章又告诉我们我们会有一个艰难，那一个艰难就是律法，知道吗？因为我们人的思维，人的思维里面呢，会把上帝给我们的话，第一步一定是在律法面，一定在律法面，对不对？因为神说出来的话，对我们来说的话，都是应当怎么样，要怎样，对不对？不说应当，也说上帝要什么，对不对？你们要孝敬父母，是不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对不对？你们不可以怎样。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进来的初步一定是律法，一定是律法。但是律法呢，神所给我们的一切话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是律法的话，那我们就发现我们呢就被律法给捆绑了，律法给捆绑。所以一到十三节是讲律法，律法的一个，律法为什么在我们心中它不造成一个自由，反造成一个捆绑。好，我再说一次，律法是神的话，神的话应当让我们成为自由，对不对？但神的话变成律法，就变成捆绑，就变成捆绑。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好，保罗这个第七到第十三节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罪，好，或者我们是一个罪人，好，就是我们本来的属肉体的，肉体这个字呢跟属灵刚好是相反的词，知道吧？属肉体不是属这个身体，知道吗？肉体就是属那一个肉体的生命，就是从老亚当领受的那一个生命，那一个生命已经跟神隔绝了，那一个生命叫肉体的生命，这样可以懂。那一个生命是死，在神眼中是死，知道吗？因为你吃的日子就死，那个就是死的生命。好，那我们刚刚讲过诗篇，所以你很容易知道活是什么意思。好，所以相对的要活，对不对？好，那个就是一个死的生命。好，死的是这个肉体呢，希腊文叫 sarx 呢，就是我们那个已经卖给罪的那个肉体，知道吧？已经卖给罪了。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不，律法是公义圣洁良善的，但是呢到这个 SARX 的生命上面呢， 就变样了，知道吗？因为罪就利用这个律法，那么叫我们死。所以呢，上帝一定要给我们话，但是罪会让上帝的话转为叫我们死，这就是我们的艰难，知道吗？在这里保罗不是讲那个明显的不应该做的事哦，而是讲真正应该做的事，还有一些不应该做的事，两面都有。所以呢，他这里就从14节开到13节为止，他是用过去式，7到13节用过去式，就是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就是这样，事实就是这样。好，那么14节开始用现在式，14节开始用现在式呢，表明什么？表示说，好，我现在的体会是什么？我现在的体会，好，仍然是一样。我们现在的体会仍然是一样。上帝的律法是属灵的，14节，因为它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是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卖给罪就是在活在罪的权势底下，因为你成为罪的奴隶了，卖给罪，成为罪的奴隶了。那么十五节说事实为什么我是卖给罪的奴隶，十五节讲的，就十五节就是讲那个事实，那个事实就是啊，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不明做，恨恶的大去做。所谓不明白是下面这一段话，我奇怪我怎么会这样做，明明我知道不应该这样做，可是到最后还是怎样做了。所以他讲的不明白是指这个，就是我怎么会这样，明明这个是不应该做，明明我也不想去做，可是最后怎样还是做了。所以呢，既然我知道 不能做的不应该做的，或者真的要应当做的，那我知道这是律，合乎律法，对不对？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恨恶的或者你应当做的，你的标准是什么？那就是律法。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律法是良善的，对，那我也知道我应该照着它做，但是真的做出来却不是这样。好，那这样子保罗在这里弄了一个很特别的事，他说这样不是我做的，乃是我里头的罪做的。好，所以这里到底谁做的？好，所以他就讲了，如果罪是你的主人的话，好，那你听主人的话做，对不对？那真正我们要找谁算账？找主人算账啊，对不对？因为他才是真正指挥你做的那一个，对不对？了解吗？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这个诈骗集团，你可以找到车手，对不对？但你发现找到车手没用，为什么？因为他上面有在指挥他的，这样了解吧。
那个指挥我做的人也是我的灵，所以最后是我的灵，就是
所以这里就是讲到保罗在用这个，这里在讲一个事情，他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 SARS 的生命，那一个生命已经是罪作王的生命，这样了解吗？虽然也是我做的没错，都是我，但保罗想把它做一个区分，区分知道吧？就是我跟那个 SARS 的我在怎样
打仗，
在打仗，他要讲这个。他是要讲这个，所以呢，保罗就讲了十八节，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这是一个很绝对性的宣告哦。一个人属肉体，你不有没有良善，知道吗？即便你说你做什么好，其实他到最后都会里面都是连结到不好，知道吧？所以呢，没有良善，因为呢，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里就是讲人可以立志， 人可以立志，但是呢，人没有那一个胜过罪的能力，没有胜过罪的权势，知道吗？所以人只能立志，立志。那人有胜过吗？有些人说我胜过了，但很难说，因为什么？因为你还活着，了解吗？罪的特性我们讲过，罪是什么？你很强的时候他怎样？他就等着你啊，对不对？好，罪没有死哦。好，就是说你现在觉得你活得很好，罪说好，那我就在旁边等了。我是狮子，我就等了，对不对？哪一天我就把你怎样吃了？哎，所以呢，人什么时候被吃？说不定你都认为很好的时候，你已经被他吃了，因为你骄傲了，你自大了，那你就已经被他怎样吃了。所以罪就是这样，罪就是这样。一个人想要说我要胜过罪，基本上来说的话，罪根本不怕你，了解吗？因为死掌握在他的手中，罪的权势就是掌死权的，对不对？是魔鬼。但是罪的工价是什么？是死，死是做王的，知道吧？所以罪就等在那里。所以保罗就讲了一个真正的内在的苦，就是呢，你里面没有良善，你可以立志为善，但行出来呢，却由不得你自己。所以保罗说：“故此，这样看来，我所愿意的善，我没有去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的，那就怎样？就表示不是我做的，是我被逼着做的，知道吗？保罗用这个就是来让我们理解，知道吗？你是被逼着做的，被谁逼着我们去做？谁逼我们去做？罪逼我们去做，罪逼我们去做。所以呢，我们呢是一个什么？我们跟罪的关系是什么？好，所以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跟罪的关系是我有两个律，律就是法则，法则或者规，就是律就是法规律，就是法则。在物理学上，我们就讲定律，对不对？或者在这个物理上，就是比如说万有引力，它就一种力啊，一种力，对不对？然后它就符合一个律在那里，那你也不能违背，不能违背。所以他就讲说，这里面就有一种法则，一种法则。那么这个法则是什么？就是这个法则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恶马上出来。就是他不会，你想做好，立马一个恶就在怎样，就在旁边出来了。你说为什么那么艰难？因为他好像你拿一张纸就两面，对不对？你只看到一面吗？不，后面还一面，知道吧？好，你只要愿意为善，恶就跟你同在了，了解吗？所以你如果说你立志为善，你都善吗？但事实上换一个面就是什么？恶就在那里，恶没有离开，而且就是在那里。然后呢，里面呢，你里面的人，按我里面的意思，原文叫里面的人，知道吗？里面的那个我还是喜欢上帝的律，就是喜欢想要听神的话，但是呢，外肢体中的那个我跟我心里面那个我两个人在打架，知道吧？保罗用这个来帮助我们去体会旧人跟新人。所以这边保罗第七章其实就在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新造的人，但是还有一个旧人在我们身上。所以呢，你只要愿意为善，旧人就是你只要愿意为善，恶就在那里。那里面的新人是喜欢上帝的话， 但是肢体中还有这样另外一个法则，跟你心中的那一个法则两个在争，两个律在争，那么呢交战，那这交战的结果呢，我会输掉，知道吗？肢体中的律会赢，了解吗？所以这里就讲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最实在的话，实在的经历，就是基督徒会不会犯罪？会。如果你靠自己的力量想跟肢体中的跟你的旧人相争，你一定怎样？最后会输，知道吧？最后会输。两个律就是两种力在相争，知道吧？好，比如说这个纸你拿在手上，它不会掉下去，你一松手它就掉下去，对不对？那地心引力对这个纸的吸力永远在那里，你为了不让它掉的话，这个杯子不让它掉，你就要永远怎样？出力拿着，只要你一松手它就怎样？好，它不会不在的，这样了解吗？我们基督徒就是这个处境，你有一个新人的生命，持守住他，你不能松懈，因为一松懈就这样，就掉下去。因为他是一个，他不会放过你，知道吧？你只能跟他一直怎样，撑着。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现在的处境。那保罗接下来要讲的，那很艰难。那这个艰难到什么地步？他说这个征战了以后呢，我常常是只能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意思还是怎样做了，不应该说，不应该说，忍到最后呢还是说了，说完呢
后悔，
不应该说，不应该说，还是怎样做了。其实我们大大小小经验很多，你哪一天觉得说我应该早一点睡啊，不要再怎样了，结果你发现怎样，你还是没有早一点睡。其实我们这个就是征战，所以第十四节以后为什么我说他用现在式，就是这个就是实际的征战。以前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就觉得我比别人好就好了，反正大家都一样，对不对？但是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会很难过，你是基督徒就会很难过，为什么？因为24节，你是基督徒你就会很苦，我为什么又做了，我为什么又失败了，我为什么又胜不过了，这叫苦。那保罗接下来用一个非常让我们想不到的一个比喻，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取死的身体呢，它是一种一个当时代的人可以懂的一个比喻，就是他们把一个很邪恶的犯人，判死罪的犯人呢，他们觉得让他这样一刀砍了就太怎样，
便宜
他了，所以怎样，就把他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然后把他紧紧的绑在一起，知道吧？他们的意思是这样。那紧紧绑在一起会怎样？让那个人慢慢去沾染那个死，然后在当中很痛苦，到最后他也怎样，也同样的被些腐烂的虫啊咬啊或者是怎样，然后他最后很痛苦的死，知道吧？他在当中一直挣扎，可是他脱离不了，因为他被怎样，所以这里讲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一个新人的生命，但是好像有一个死人的生命把我怎样绑在一起，脱离不了，对不对？那所以他就问了，谁能救我脱离开来，知道吗？脱离开来。所以呢这里呢讲到我们跟这个就死的这个身体绑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它实质是罪，可是律法却提供的最主要的途径。 就是我们今天已经是一个罪得赦免的人，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活？那就照神的话活，对不对？但神的话一进来以后，那个死人就怎样活起来了，知道吗？啊，这个活起来的罪人就想要我们怎样照着他的犯罪，这样了解吗？就也就逼我们这个活人怎样活不出来，只能活出那个死人的样子，知道吗？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挣扎。所以第七章呢，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呢，我们要面对一个处境，你要向律法，律法的那一个给你的带来的，你怎么让罪在你面前死？你怎么让这个律法，它是一个律法，对不对？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死？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律法叫我们知罪，但是呢，我怎么样向罪死？如果我要向罪死，但是现在来的一个东西叫做律法，要不要遵行？要。但是我一想要遵行，罪就怎样冒出头了。那罪又不死，那不是两难吗？懂这个两难吧？你要向罪死，要守什么？照神的话。那守神的话，罪就怎样？
用律法消除你。
好，所以第一到六节就讲一件事情。一到六节呢，就是讲你要向律法死。这个我一开始没有讲，现在可以讲了。一到六节，好，就是什么？这样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什么死的，了解吗？好，对不对？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已经怎样死的。好，那么后面就是要告诉我们，你要向律法死才能够怎样向神活。好，所以这个就是加拉太书二章十九节讲的，二章十九节讲，这个就是加拉太书二章十九节告诉我们，我来读啊，保罗讲了一句话，十八节，他讲啊，十七节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意思就是你希望称义的，那为什么又是罪人？因为你回去守律法。是基督叫人犯罪吗？不是，叫人犯罪的是我们里面的什么罪。所以十八节，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就证明自己是犯罪。原来保罗素来拆毁的是什么？靠律法称义，知道吗？所以十九节，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怎样活着。所以第七章呢，它的重点，第七章的重点，第六章的重点是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活的，对不对？用看的。第七章的重点也是看律法自己是死的，知道吗？那看神自己是什么？活的，这样知道吧？那为什么可以看神是活的？因为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什么活着。所以呢，那么呢，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好，我们不是在肉身活着吗？是因信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还是看向谁才活？看向基督才活，这样了解吧。好，所以第七章就讲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你要向律法死，向基督活，知道吗？当你看向律法的时候，你不是想搬律法的神，而是想那个成全律法的基督。当你看向律法的时候，你要看到是基督来成全律法， 因为他是律法的成全者，而不是你去成全，知道吗？哦，基督来了，我来了是成全他，哦，就是做到符合律法的人，不是我，是谁？是基督，所以我看他，哦，让他在我里面活，不是让我照着律法活，有点难懂，哦，所以这就保罗讲，基督在我里面活啊，基督在我里面活是谁在谁活出律法来？基督，哦，就不是我，比如说要爱人如己，不是我可以爱人如己，知道吗？是我相信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爱人如己，所以我听他的就爱人如己。
他就是一切就是以神的话为，
对，就是让基督借着我的生命活出来，那事实上是我去经历这个
活出来的生命，是一定也符合律法的，
因为那个是基督在我里面做的，所以保罗讲不再是我做的，而是基督在我里面做的。但我们不是一个傀儡，知道吗？好，他是一个信跟基督怎样连结，就是我们信跟基督连结的要紧的，就是说不是我跟基督连结我还做我的，知道吧？我就跟他一起，其实是他主要在做，我只是在旁边跟班就好，就我们跟他同户什么一二，同户一二。所以耶稣说你们要饶恕人比较容易想，我跟你们讲过，你们要在基督里把它当做一个应许，就耶稣已经应许我可以饶恕人了，那我信不信？如果我信我就怎样饶恕人，就这样而已，这样可以吗？所以律法在基督里就变成应许的，这样理解吗？本来是要求的，对不对？但是在就应许不一样，应许就是礼物了，就是基督做好的给我。有一点
还是要想想看，
就是你当你去做，你发现说真的靠着我自己的本事能力我做不到，好，但是呢，哎，既然怎样做出来了，好，因为我知道，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所以这个这里呢，就是我们第七章要讲的。保罗说：“我跟这个死绑在一起的生命，哦，那么谁能救我？”第二十五节，他就做一个总结，就是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好，所以靠着主，刚才讲的律法会成为罪的权势，会能够叫我死，对不对？但是我在基督里向律法自己是什么死的，那律法为什么不能再定我的罪？因为基督都符合律法了，所以律法不能定我的罪，对不对？那我只要把自己相信我保守自己在基督里，这个就同与基督同活，知道吧？同活，就我现在是活在基督里，跟基督一起活，所以前面讲同死，再来讲同活。所以第七章就是像律法，也是看自己在基督里已经死了，像律法死了，然后像基督我是活着的，因为他在我里面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经验，就是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肉体却顺服罪的律的。我以内心，这个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因为这个翻译比较不好翻，哦，因为它是三个我，哦，它是我自己我。这样看来，我自己我顺服神的律，我肉体顺服罪的律，哦，那我自己我是什么意思，哦，也就是简单讲就是，哦，我靠着我自己，如果只有我自己的话，我只能怎样？我只能想要顺服神的律，但真正活出来是顺服什么？罪的律。好，这样可以理解吗？ 所以二十四五节就告诉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要紧的，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还维系在我做主的话，会怎样？虽然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但是因为你自己做主，所以你仍然靠着你自己，你只能怎样？你只能心里面想照上帝的意思，但你活出来还是什么？
老我。
老我，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一直要常常的提醒自己，致死老我。
肉体属肉体，那个肉体属肉体讲的应该不是我们的，只是我的身体，应该不是，
不是身体，
这个是
肉体。肉体这个字呢，对，保罗讲肉体这个字呢，你在看翻译的时候要注意上下文，注意上下文。比如说罗马书一开始讲基督耶稣基督按肉体说，这按肉体说呢，那就是按什么？按生命的传承，知道吗？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这个肉体不是救人，知道吗？肉体指的就是说人的生命看，所以这个字翻译也是跟世界一样，世界这个词的翻译也是广泛的，有些时候翻世人，有些时候翻世界，有些时候翻世俗。那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他会从上下文去找贴切的字，这样我们比较不会误解。比如说神爱世人，对不对？那那个字是世界，有人说啊，神爱世界，那就他就误会希腊文的意思了，因为那个字它可以有不同的意思，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当时代的人认为是什么意思，知道吗？要了解。那你知道当时代的神爱世界吗？不是，他就是讲神爱世人，因为从向下人知道可以信他的是人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翻世人，对不对？那以世俗为友，就以神为敌。那如果你写以世界为友，那又怕人家误会，所以就翻成什么？因为他要讲世界的潮流，世界的一切，所以就用什么？世俗，知道吗？这样理解哈。所以这些翻译的时候，同一个字，但是它会根据上下文，让我们不容易混淆。那肉体这个字呢，原文就是也是一样。我们在翻译肉体的时候，我们从上下文知道。那保罗在其他地方不一定用肉体，有些时候就用旧人。旧人我们就比较容易懂，旧人比较容易懂。或者老我也容易懂，所以这里呢，他是为了讲一个基督徒现在活的生命，有一个在肢体中的律，一个在心中的律，两个律在交战，所以他把它用两个律所的主体来思想，所以就用一个 sex 肉体这个字来讲，这样明白？
你跟他虽然说是有心我跟老我，然后这个肉体是顺服罪的律，就是我的老我。事实上是在征战过程当中，心我是败给老我，在征战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心我是败给老我吗？
不是心我败的，是我败给了老我。好，
所以有一个我，有一个心我，有一个老我，这样。
就是即使是这样子，我们有个新的我，对不对？可是这个新的我在我里面呢，他保罗是用一个主体的我来做思考，
这样子，然后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一个主体的我在这里，对不对？那主体的我应该让这个新我来怎样
主宰
的，对不对？可是我这个主体的我常常是被旧我怎样主宰，因为他只能这样子让我们去体会，对不对？所以大卫写诗篇也会这样，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对不对？好像有一个我跟一个我的心，对不对？就是里面要有一个自我的对话，了解吗？ 那我们里面自我对话就是说，里面有一个我，但是里面有一个旧我，有一个新我，这样用这样子来帮我们厘清那个观念。所以我们就知道救人，那保罗有些时候就用情欲，情欲与圣灵相争，知道吗？然后就讲两个我，一个在肉体中的我追求的是情欲，一个在神里面的我，就是圣灵中的我，是追求属灵的圣灵。那这两个一定是什么相争？它没有中间地带，记得一个，它不会有中间的，你不能一脚跨一边，知道吗？你只要离开新人，一定输，就简单讲就这样。你一离开圣灵，就一定输，知道吗？好，所以保罗说，如果重点是你如果只要靠着你自己，或者你自己自我做主的话，我比较喜欢用自我做主。如果你自我做主，那很简单，情况很清楚，你就觉得说我想做好一个基督徒，但是我活出来还是不行，就自我做主。所以呢，我们要向罪看自己是死的，也要向律法看自己是神的，这个叫做心灵的新样，知道吗？不照着遗文的旧样，前面我们讲过。所以呢，为什么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背十字架，就是你要向罪死，向律法死，向老我死，这叫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这个意思。好，那么接下来刚才我们读的，如今我们相对的，我们在这挣扎，但如今又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实在的经历。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些在基督里的，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我里面有一个心中的律，但我们要怎样？我们要依靠主，让那一个心中的律在我里面做王，知道吗？所以现在基督里就不定罪，也就是在基督里不仅仅我们罪得赦免，而且也从罪和死的律当中得释放，因为脱离罪跟死的律，也就脱离罪的权势。罪不仅不能再控告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案已经消了，对不对？罪也不能再辖制我们。我们讲过罪的两个面向，一个是控告我们，一个是辖制我们。控告我们是因为我们有罪案没有清，就有没有债没还，对不对？那基督已经帮我们还了。第二个是辖制我们，现在他也不能辖制我们，因为我们有基督在我们里面，那律法所要求的基督都为我们成全，知道吗？他为什么控告我们？就是我们没有照律法的标准。那我们现在可以在神罪控告面前说我没有罪，是因为怎样？基督为我们什么做成了，这个叫披戴基督，知道吗？就把基督所做成的义像衣服一样穿在我的什么算为我的，知道吗？了解吧？就是当人家控告你这个没做到，这个没做到，这个没做到，事实是我真没做到，对不对？但基督说我都替他做了，那算在他的身上，那就变成我都怎样做到了。所以这个叫在基督里，知道吗？那不是你老我也这样哦，你只有那个新人是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有一个新造的生命，重生的生命，这个叫重生的生命。新人的生命是在基督里的生命，哪一个新人的生命是活在生命圣灵的律底下，生命圣灵的律底下。所以生命圣灵的律呢， 就是什么？叫我们能够活出永生的那样的活的那样的力的生命。所以我们怎么样让新人活出来，就是让这个在我们里面内住的圣灵来怎样来成就他要做的，知道吗？所以这就是腓立比书三章第三章啊，这个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讲的，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知道吗？也就是我们怎么样活，那活就是什么？就是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活啊。那圣灵在我们里面活，这就是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讲的，让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怎样运行。那么因为照这个运行，那个赐生命灵的力在我们里面，就让我们活出来一个新造的生命。因为那个生命是脱离罪跟死的律。好，所以呢，他再告诉我们为什么真的可以。好，因为第三节，律法人的肉体软弱，所以做不到，有所不能行，就是做不完全。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的罪案，使肉体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哦，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要救赎我们。那么我们复习一下，他一定要跟我们一样，对不对？好，一定要跟我们一样才能够赎我们，所以他一定要成为人的样式来。好，那我们软弱他也软弱，对不对？但有一个差别，他没有罪。好，然后没有罪的又替我们死，所以他就成了赎罪祭。好，所以我们讲过希伯来书，他就成为赎罪祭。所以呢，他在肉体中定的罪案，就基督以他自己的死把那个罪案解决的，知道吗？我们原来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有罪案列在那里，那现在呢，基督来，他为我们死了，所以怎样，所有一个罪在他都偿还了，对不对？那所以那个案件都怎样撤销了。然后呢，这个撤销呢，他的复活就死既然不能拘禁他，所以律法所要求的律法所要求的耶稣都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律法一切所要求的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就怎样可以活出来，或者是基督所成就的义借着圣灵都归算在我们身上，知道吗？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基督为我们的罪死死的罪案撤销，还有一个重点，他要从死里怎样复活使他做成的义披在我们身上，知道吗？那重要的是，你第七章已经告诉我们，你还是不能自己做主，没错吧？因为你自己做主又怎样？
又死了，
又走老路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我们自己做主，发现死路一条，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求告主，又回来了，然后怎样？又怎样？其实我们就是在这里。在有些人说我们怎么老是飘来飘去这是我们灵命的操练，就是这样，怎么不能坚定的就站在基督这边，知道吧？所以我们就是在当中，所以这里强调的，
那请问，就说人一直是这样摇摆到灵命终前也是这样，还没有到真的很坚定，也可以到天家
我说过了，我们的主一定管教我 好，把旁边赶赶赶赶赶到他那边去，知道吗？我说过不能靠我们自己，我们越来哈，越来越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简单讲，上帝让我们老哈，也有恩典，你知道吗？老有一个事实，那就是谁啊？老有一种事实，就是你已经怎样？不如从前好，我们现在真的年纪，你活到七十岁你就知道你不如从前了，知道吧？好，你眼睛也不行，对不对？你会老花，那配个老花眼，眼的看得见，近的看不见，你又配个近的，眼的又看不见。好，那身体呢也不像年轻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休息一下就好。有些时候你发现休息两三天还没好，那动不动就扭伤。年轻的时候不会这样，年纪大通常你要当心。常常听到有些年纪大的弟兄姐妹，什么大飞机拿个行李就这样。就拉伤，真的是拉伤啊，对不对？因为你那个姿势突然用力，你肌腱就拉伤了，走路不小心就怎样，跌倒，要不然就拐到，然后也是恩典，就让你知道，你还是乖乖靠神。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这里一到四节告诉我们要紧的话，要紧的话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要一个认定，那个认定呢，这叫做信，知道吗？你信什么？信说现在我已经跟基督同死了，我现在要跟他同活。好，那同死就是什么？因为我在基督里，那么我跟他一起死，所以罪跟死的律在我身上没作用，因为他是死人，对不对？我跟基督同死，所以律法我也是死人，知道吗？好，但我不能，那这样我干嘛？那我现在跟基督同活，我才是一个活人。好，所以我在活的我就是一个与基督同活的我。好，不在罪底下，也不在律法底下，知道吗？好，而且是在当中，是在基督里面的我。所以新，这个叫新造的人。所以为什么叫旧事已过多变成新？旧事，旧的是什么？旧的就在罪跟死底下的，那是旧。新的人就是在基督里的我，那是新的人，知道吗？好，从人看，你的身体没有变，你的聪明智慧没有变，环境都没有变，知道吗？为什么？因为那旧人本来就这样，所以他上帝也没有要改变那个，知道吗？上帝是给我们一个新的人在我们的什么里面，只要我们知道这些能够，那这个新的我怎么活出来？好，第五节就告诉我们，新的我要活出来，就告诉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两个律在那里，两个生命在那里，两个结局在那里。那第五节就讲，你要随从肉体还是要随从圣灵？简单说就是问这一句话。前面讲很多，那下面最后一个实实在在的活出新人就是什么？随从圣灵，体贴圣灵。如果我们还随体贴肉体，我们就随从肉体。所以很简明扼要的讲，如果我们还是随从肉体，也就是我们还是体贴肉体，体贴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思念在意的是那个，知道吗？你的思念还是在意那些。那第六节讲，如果你思念还是在意肉体的思的东西，那么你就是死，那个就是一个死的生命，死的生命。为什么？第七节， 因为你体贴肉体的话，你就以神为仇。记得、哦、不是没事哦，是大大的得罪神，对不对？因为以神为仇嘛，因为不服也不能服，这个才是重点。如果你体贴肉体又想服神的话，没有这个，没有这回事，记得没这回事，就他两个是不交集的，不交集的。然后呢，如果你体贴肉体，上帝也不喜欢你。不喜欢的意思就是什么？就上帝没有办法把恩典给你，知道吗？就上帝想对你好一点也不能，就这样知道吧。所以你不仅以神为仇，你上帝还没有办法对你好。好，这就是体贴肉体，体贴肉体。那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在讲圣灵与情义相争，对不对？你要致死饶我，就是这个意思。啊，这里用比较没有那么强烈，后面有，后面是你们要致死身体的恶行，知道吗？致死身体的恶行，第13节讲的，跟后面保罗后来就直接讲致死饶我，你就要致死饶我。你要怎么致死饶我？就是从不体贴开始，因为体贴是一个出发点，对不对？不体贴开始，所以我们人呢，真的要去顺服圣灵的时候呢，那你就要不体贴肉体，就是你的心思意念在意的不是肉体上的事。那如果你一直想要不体贴肉体，那就蛮麻烦的，因为你好像一直在抗拒，对不对？所以更重要的是你要换一个思维，就是体贴什么圣灵，这是一个重要的思想，知道吗？他不是叫你一直去说不可以做不可以做，知道吗？而是让你去想我要做什么。简单这样简单讲，就如果这边是属肉体的事要你一起做，那你不能说我不做我不做我不做，这样知道吗？因为你在最后还是会掉进去，你只能说我要做这个，我现在的心思要做这个，要做这个，了解吗？有一点像你的24小时每分每秒都做这边的，那边就怎样？或者说有两个老板，对不对？一个是罪，一个是圣灵，那你现在罪的这个老板要你做的事你不理他，你都去做这边，到最后你没有时间怎样坐那边，知道吧？所以不是一直抗拒这边，而是积极的什么做这边，做圣灵要你做的事。所以你的心思意念一直把体贴圣灵，就是一直去想圣灵的事。那怎么想？怎么体贴圣灵？最重要神的话。所以为什么我们诗篇一直讲神的话，知道吗？你一直让上帝的话一直在那里面转就好。好，所以这个叫体贴圣灵，体贴圣灵就是一直去思想。所以为什么讲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是旧约的话。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体贴圣灵，你喜爱神的话，因为圣灵来了要带我们进到神的话里面，要让我们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对不对？所以常常提醒自己是回到上帝的话里面，回到上帝的话里面。我们有意念出来，常常提醒自己上帝怎么说。你要体贴圣灵的操练，就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你小事当然一个很快的会反应，但重要一点你要停一下，上帝有没有说， 上帝说了什么，在这个处境底下上帝说了什么，那圣灵就会提醒我们上帝说了什么，上帝说了什么。所以体贴圣灵呢，在圣经的其他地方就是告诉我们，你就开始回想上帝说的什么。那么体贴肉体呢，耶稣当时在马太福音讲这一个彼得有没有，因为你体贴肉体或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耶稣直接讲人的意思跟神的意思。所以体贴肉体简单讲就体贴人的意思，体贴圣灵就体贴神的意思，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呢，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那么呢，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段话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呢第八章开始呢告诉我们，所以我比较用容易记的方式，就是我先前跟你们提的第六章是向罪死向神活，对不对？第七章是向律法死向基督活，对不对？第八章就是向肉体死向圣灵活，就是这样，你就很容易记这三章的重点。第八章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向肉体死向圣灵活，那先提醒我们，那么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肉体就是跟神为仇，因为我们的肉体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神的生命，你教他上帝的话就会变成律法。所以为什么我们信仰的传承就是一直不断的祷告，因为我们给孩子的基本上来讲，从话语上来说，我们只能给律法，对不对？给知识，但是知识怎么转变内化成为他的生命，这个要圣灵的工作，要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只有抓住神的应许为他们祷告，然后呢让圣灵在他们里面工作，这个做。所以保罗就讲体贴圣灵的才真正带来生命平安。所以你怎么知道你体贴圣灵？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平安。你体贴圣灵的，你会感受到在基督里的那个平安，或者是从神话语来的平安，知道吧？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才讲，哥罗西书才讲，那么呢，一个让圣灵充满的人或满有圣灵的人是什么？一个满有圣灵的人是三章十五节，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所以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今天呢，你面对一个处境，你祷告的，你交托给神，你仰望神的引导带领，那么呢，你相信上帝的话，那重要的是什么？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中做主，心中做主。所以你如果照着圣灵，在乎圣灵，圣灵就让我们有那个基督的平安做主，基督的平安做主。因为第九节告诉我们，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讲圣灵内住，对不对？但保罗在接下来要告诉我们，圣灵内住也就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不单单圣灵在我们里面，知道吧？其实三位一体神的灵都在我们的里面。 今天我们先讲到这边，下一次我们从这边开始讲。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让我们借着基督知道，我们所信的，我们所认知的，乃是主你所说的话，乃是你所做的事。我们也感谢你，因为这些都归算在我们身上。若我们借着信与你联合，我们不仅在死上与你联合，也在活身上与你联合，使我们得了一个新造的生命，乃是你的圣灵内住的那一个生命，是一个在当中脱离罪跟死的生命，是一个在当中得着生命灵的那样的一个真实的有平安的生命。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我们就照着你所给我们的话，在当中我们相信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义，我们就活在这样的相信里面，你在我们里面活，也活在这样对你自己圣灵所喜悦的体贴的一切的事上，让我们的心照着你所喜悦的在当中跟随你。感谢主，你自己的灵充满我们，引导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